接着上节课介绍这个四义，说什么叫遍计所知相？很多人呢，现在学为识，说什么叫遍计所知相啊？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想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就是遍计所知相。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凡夫见。我们凡夫都认为，我们脑子里想，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汽车在那停着，那是真有。然后你现在在来这儿，你停在楼下了，你现在脑子里想你的汽车，那个没有，那就叫遍计所知相。那世间人都承认，那就是凡夫见。哎，那就是把佛法给按照凡夫见给解释，没有用。如果是那个是遍计所知性的话，那凡夫都认为他没有，那大家都认为遍计所知性没有，那大家都就是正见了。都就成这个佛法见了就。实际上，这个遍计所知性呢是什么呢？真实情况是，它前边这个定义啊，就是给后边那个四义打基础的。说义是没有的，实际上只有实，这是真实情况。在这个真实情况的背景下呀，它有一个四义的显现。就是不是义显现出来，而是好像是义的东西显现出来。义是什么？我们前面介绍了，义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境界，这就是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有什么呀？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五蕴、18界，这都是我们凡夫的分类方法。或者简单分类就是说物质、精神两大类，这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物质存在不存在？凡夫认为的那种精神存在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它显现不出来，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显现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意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认为有，但是呢，你连它一个样子都显现不出来。你说物质，物质是什么？谁见过物质？谁也没见过物质。谁见过物质？现在科学家不是说了吗？找那个物质，怎么证明物质客观存在啊？他说，找那个组成物质的那个最小单位，我把那个基本粒子我找着了，所有东西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拿出来，那就证明物质客观存在了。谁找着这个基本粒子了？没一个人找着。但是科学家我说已经100、200次的宣布，说我找着基本粒子了，这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结果呢，后边的科学家就都证明了。后边科学家说你那个不是基本粒子，你那个还能分裂，哎，还不是最小的。结果就是对撞对撞分裂分裂，现在又。宣布说，我们这回找着基本粒子了，就是这62种，这是刚宣布的。我说什么叫找着？不是他抓到了，拿到了一个基本粒子，而是他根据那个对撞的那个照片，根据那个录音，根据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来判断说这个东西又分裂了，我又发现了新的粒子。是猜的，不是他找到了物质，谁也没见过，就是人们猜测有一种物质引起我们的这些颜色、声音这些现象。所以意义呢是没有的，它是显现不了的。说精神，精神本来我们现在人认为的精神就不是一种真实存在，它就没有形象，所以呢。精神，人们也看不到，也显现不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是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不管物质还是精神，它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呢它显现不出来。那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准确的描述了，你就懂为识了。 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感觉，都是主观感觉。这五种主观感觉，它不是意，不是那个叫五蕴，也不是十八界，不是你认为存在的那一切法，因为是你对这一切法的感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不是外境，它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你主观的东西。你主观的这些主观感觉呢，它不是外境，不是意，所以它叫四意。为什么叫四意呢？就是这种主观感觉升起来之后啊，哎，你感觉它就是外境，感觉它就是意，感觉它就是境界。说它不是意，怎么我会感觉是意呢？就是因为无始以来它就不是意。但是呢，无始以来你看到这个不是意的东西呢，你就把它当成意。无始以来就是我们一看到颜色就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听见声音就说这是那儿发出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老说这色声香味触都是客观存在，你老这么熏习，结果呢，这一生你这种记忆生起来，它就按照你这种错误的记忆来生感觉嘛。你记得这个颜色都是外边的，你现在生起来，你一生起来你就感觉这是外边的。为什么呀？因为你就是这样熏习的记忆，就好像说你这个人一开始他告诉你一个假名字，你不知道他真名，哎，结果你见了他你就说这是谁，这是谁，你记错了吗？记错了，你见了他，你绝对不会说你没有他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你见了他就说他是谁真实的那个，你绝对不会吗？你只知道他的假名字，你见了他就只能，哎，是只能说这个就升起来，就是这就是那个，就是你错误的那个认为吧。你记忆是错误的认为，你升起来它就是一个错误的认为，不可能升起来正确的认为。所以我们无始以来就是熏的都是错误的记忆，所以升起来的感觉都是那个错误的感觉。就是不是意，他认为是意；不是外境，他认为是外境。本来是主观感觉，他认为外境存在。所以呢，现在大家就知道这儿为什么说是四意显现。哎，没有意当中有一个四意显现，就是好像是意的东西。为什么说它好像是意呢？就是说它不是意，它不是五蕴，不是十八界，它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但是呢，我们人在这个主观感觉记忆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我们就认为有五蕴、有十八界的这种错误记忆的情况下记忆的。我们就把这个四意就当成意了，就把主观感觉当成客观存在了，哎，就是搞颠倒了。所以我们就说，有意。意显现了，就是外境显现了，外境就是存在的。哎，就是这么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记下来了。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有外境吧，哎，你就是这样记的嘛，所以升起来都是有外境的感觉。但是实际上，这跟你准确说了，实际上它不是外境，它是主观感觉，所以呢。它不是意，它是四意，好像是意。前面我说了，这个意呢，最大范围讲，意是什么？是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凡夫见的一切法都是意，都是外境。这是大的范围讲。说我给它浓缩浓缩，少分一点类，概括概括，概括概括呢，它里头的内容啊。 就是用五种材料组成的，叫什么呢？色声香味触。你去我们的信息来源，我刚才说了，信息来源就是这五类。睁开眼睛看到颜色，占我们信息来源85%。然后耳朵能听到声音，占我们信息来源10%，这两项占了95%。还剩5%是什么呢？就是那三种感觉，就是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冷热的感觉。这三种感觉合起来占我们收集信息的5%。也就是说，我们人从外界能够感受到的信息就是这五种，就占这么一个比例，以颜色为主。就是说，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要是分类分少一点，就可以分这么五类。上节课我说了，那你就是说，这个意是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是色声香味触。你去找吧，就是你不管你说我喊一句，喊一个，比如说虚空，那就是声音，我想一下就是颜色，就是感觉。就是说你不管你是想什么，就跟我说的那个算术题，你无非就是用声音跟少量的颜色来算术题。我们意识里头出现的一切景象就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所以这就是意呢一种分类，说意就可以分这五类。上节课我说没说完，还要解释一步，就是什么呢？这五类啊是前50%的认识对象，然后意识的认识对象叫法尘，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能够想象的一切法，不是限量。你像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都是限量，就是你不作意，不用动，你一睁眼自动现前的，这叫限量。声音也是不用你作意，你往这一坐，只要你没睡着，声音自动就出来了，这叫限量。这个意识的认识对象啊，不是限量，都是比量。什么叫比量呢？就是他得去想，他得去比较，他得去分析。你要是在这儿说我太累了，我不想想，就在这迷迷糊糊的，那你就只剩那个五种限量了。就是只能看见颜色，只能听见声音，只有身体冷热的感觉，你就没有那个想法了，没有法尘了。这是法尘的特点，就是法尘得分别，是比量的分别。然后就是说这比量的分别，它用的也是这五种材料吗？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意识想象一切法的时候，你在这做梦或者跟人聊天，他所有的活动，他用的材料是不是也是前边说的这个意的这五种材料？一点都跑不了，他绝对没有第六种材料。你不信，你就去说，你就去想，你说有一天你找着了，你说那回我意识啊用了一种材料，不是这五种，是第六种，你拿出来，那就是这个世界上都是大大的新发现，大的突破，科学家肯定拿你当那个非常大的科学新闻。就是我们意识活动的时候还是用这五种材料来活动，无非就是声音，意识活动用声音还这个比例占大了。因为我们这个意识活动大量的是用语言活动的，但是它出不了这五种材料，就是无非就是什么颜色啦，什么感觉啦，然后你再在这分析啊，这个感觉好，那个感觉不好，什么，这就是用语言，用声音，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人类，不光人类，所有的有情，包括小动物，包括天人，不管到三界哪一界，意识活动都是这五种材料。所以呢，四意指的就是这五种材料，五种主观感觉。五种主观感觉呢，都不是外境，都不是客观存在， 所以呢，它叫四义，四义显现，义显现不出来，这就是比较准确的定义。哎，不像我们普通凡夫一说，我看见桌子了。刚才那个休息的时候讨论说，眼睛除了看见颜色，还能看见形状。哎，咱们也多次讲过，形状你看不见，你看见的还是只有颜色。你说，你比如说说看那个，咱们说，哎，我怎么看那个这黑白之间有一条线啊？实际上那个地方呢，只有黑色跟白色，没有线。哎，你还是只能看见黑色跟白色。然后呢，由于黑色跟白色它们有差别，你在它们中间的这个差别这儿呢，你在你的这个脑子里，你自己抽象出来了一条线。所以呢，你说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哎，这是一个长方形。那个长方形存在在哪儿？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你去仔细看，说我用笔纸白纸上一画，这不是一条线吗？你去仔细看，你画的是什么呢？你要是用蓝笔，就是一条蓝线；黑笔就是一条黑，不是黑线啊，是一个有宽度的一个颜色的带子。它在白纸上那么一画，实际上白纸上是这时候你能看见什么呀？白纸的颜色跟蓝色。只有两个颜色你能看到，只有两个颜色你能看到。然后呢，你认为它这，你说这上头有一条线，或者说这上头有一个圆形，有一个三角形，那个形呢不是你看到的，而是你根据这个颜不同颜色的对比你自己抽象出来的。这个形只存在在你脑子里，你看到的现然看到的只还是只有颜色。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说明问题的就是油画，油画的笔不像那个我们国画，国画可以用毛笔尖画很细的线啊，当然你画很细的线实际上也是一个色块，它也不是那个就是一条线，它都是一个颜色的面积，都是有面积的。油画就更明显，它那个笔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笔，那个都是方方正正的哈，油画都是一蘸一大块子油画颜料往上一多一抹，油画全是色块，没有线。但是我们看一幅画的里头有很多线，有很多形状，那个形状哪来的呀？都是在你脑子里抽象出来的。因为人家油画很清楚，油画都是颜色筷子组成的，哪有线呢？都是颜色，都是色块。这个慢慢的，像这一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你一说一认真，一研究都就清楚了。因为我们普通凡夫的可以说大量的常识都是错误的，要从根本上说呢，根本性的错误就是没有外境，他说有外境，那不是根本错误啊？什么都没有，他非说什么都有。所以呢，我们就是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包括这个就是违反科学的认识。唯识的一大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是了义法。他能够把一切道理都说透啊，他真的能够从这个就用我们现在的世间知识，用我们的逻辑，就能把佛法呀严密的建立起来，找不到漏洞。这个是只有唯识就能够办到的。为什么只有唯识能办到呢？因为其他宗法都还没学完，你至少真相都还没讲，你其他宗都是讲的是没有什么，光讲假象，光讲哲学，真东西一点都没讲，真有什么一点都没讲，你连真东西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给这个世界一个正确解释呢？好，现在就总结一下，就是说什么叫遍计所知相呢？就是本来没有凡夫认识的这一切法，但是我们凡夫的意识呢，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把外境，他看到的外境，他看到的外境是真的啊，他看到的外境是什么？就是他心，就是你的心是能认识。对于你的心来说，你的心外边有什么呀？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就是你的外境。你的心来认识其他众生的心，这是讲真实境界的外境。哎，再说准确一点，你在认识的时候啊，是用你的意识来认识的。你在认识的时候是用你的意识来认识的，所以在你的意识在认识一切法的时候啊，包括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那些种子都是他的认识对象，就是第八识都是他的认识对象。因为意识是前七识嘛，我们把前七识就说成一个意识，前七识都是一个意识，意识可以认识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现行识是认识。在你的现行识，你的意识进行认识的时候，不但你他的认识对象是所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的心，就是除了你的心之外的他心，而且包括你自己的种子阿赖耶识，包括阿赖耶识这个种子，这是你全部认识的外境。在你的意识认识这个外境、观察这个外境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大本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限量你是自己感知不到的，但是你的意识呢，无始以来它就形成这么一种本事，就是什么呢？它能给你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就是我们普通人说的脑海里头啊，给你用它的语言给你显现出来，给你描述出来，说外边有什么。它实际上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其他众生心里头现行的那个景象。哎，我们现在当然那个一般的人只能看到其他众生、人道众生里头现的那个景象。哎，如果开了天目呢，可以看到鬼道众生里头现的景象，可以看到天道众生里头现的这景象。不管是意识看到外他心是什么状况，他都能给你翻译出来。这个非常关键，就是你知道在你面前显现的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你的意识在你的脑海里头用你的意识的五种材料给你放出来的一个电影，画出来的一个图画，给你翻译的一套解说。这个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世界上只有你独一份，世界上没有你这一份。一个人的意识都是自己的意识去翻译，哎，都是独一份，不是客观存在。你一闭眼，一睡着，这个世界就停止工作，就休息了，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实际存在，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就是只有心存在，没有假象了，没有意识的那个假象世界了。所以我们一醒来，这意识又上班了，又开始给我们翻译。我们就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在这个假象世界里头，我们以为自己在这里头很有意义的在生活，实际上呢上当了，是被假象骗了，把这个假象当真了， 引起我们搞得很劳累，搞得很疲劳，上当了，没有这个必要。你认识到这个真实情况之后呢，你就可以按照佛法的修行。佛法修行也很简单，就是熏习正见，叫闻思修正见，就是搞清楚真理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它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搞清楚的过程当中，你熏习的所有的这些记忆，这就是它的积累，它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梦就醒了。原理就跟我们说，我们在昨天晚上做梦怎么醒的呀？当然也有这个说毫无道理，突然就醒了。也有很多情况就是什么呢？睡着睡着，是不是在做梦啊？是不是？很快就醒了。就是只要你意识到说这是梦的时候，你就快醒了。我们现在就是无始以来我们都没醒，但是今天呢，我们听佛一说原来这是梦啊，这个是可以醒。你认识到这个呀，你就快醒了，因为你对比无始以来的这个熏习的这个执着太顽固啊。所以说很快就醒了，这个很快呢也会相当长，但是呢那个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基本原理的，你就大量的这样熏习，这样的来思考，你就离醒不远。像我们现在具体的说有多远，因为佛说了，从一个人接触佛法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到他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对比那个就是无始以来已经是很短的了。这三大阿僧祇劫，你现在学到了唯识，学到了最了义的佛法，就这一点已经证明你早已经走过了小乘阶段，也走过了二十说法的阶段，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三十说法的阶段。我刚才还说三大阿僧祇劫呢，实际上是什么呢？第一大阿僧祇劫的最后是证初地，二三大后两个阿僧祇劫都是地上菩萨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现在肯定是在第一大阿僧祇劫。说我们现在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的前头呢，后边呢，还是中间呢？我们再猜一下，就是你现在已经学到了三十了义法，就证明你不会在前边了。你那个学小乘，光要去烦恼不求真理，然后回小向大，然后又学般若经，然后又这个不相信五蕴皆空，然后最后相信了又问说这个那真的有什么呀？说唯有实，你在这儿啊，能够听进去，能够坐下来，你肯定已经熏习了，就是前前无数生里都熏习了大量的唯识的这个佛法，你才会在这儿坐下来，才会听进去。你去对比一下，就现在的佛教徒里头，有大量的在骂唯识，你们可能那个接触不到，在网上这整天就找我去辩论去。在批破唯识，把唯识看成是这个，甚至有的说都不是佛说，看成是那个就是，是反正什么看法都有。你想这些人，他是哪一节能够说我去学唯识，而且老老实实坐在那还能够很有兴趣？你说他差多远？所以这个学佛法呀，找真理很难的，就是已经进了佛法，已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看还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就根据这个分析来说，像你在这儿能够坐下来，能够这个就是还听着觉得有道理，不反感，证明你原来种子里头已经有大量的那个唯识佛法的种子，否则的话你根本就听不懂怎么回事儿。你这个隔行如隔山啊，就世间那点小学问。你如果没有一点感觉，没有一点记忆，你去那听根本就听不懂，你更何况这个佛法根本是我们不可思议、没有见过的东西， 你在这听说，我还能听懂，我还喜欢，我还高兴，绝对是已经修了很多佛法。也就是说，你把了义法第三识的说法已经在前面有相当深厚的熏习了。你看咱们听讲座，虽然一直控制人数，也是，这个有一些就是说好像必须得来的，来来往往实际上已经这个不少人了，好多人就是听了之后，然后没什么感觉，然后就不来了，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他这个原来的那个记忆少嘛，他这个感应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包括那个《金刚经》，佛说你那个以后有人读《金刚经》，能够信解哈。现在我们很多人读《金刚经》特别欢喜，好多人这个初学佛就是接触《金刚经》，我就是初学佛，就是老居士给我送我一本书，他送个《金刚经》，一读就特别喜欢，说你能够读金刚经喜欢信解金刚经的，那都是什么呀？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而是于无量佛所种种善根，你才会喜欢般若经，喜欢金刚经。你看那才是二识说法，就只是一读金刚经，哎，喜欢，哎，我信，高兴，这就已经在无数佛前听了般若经，你才能够有那么一点感觉。更别说那个谁须菩提叫涕泪悲泣，佛教徒里头这个情况也很多呀，看到佛像听到佛号什么，哭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也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强烈的记忆，才会有那种百感交集的那种感觉。你什么时候你会哭啊？你比如说你那个在这个就是隔了非常长的时间，在非离家乡非常远的地方突然见到了你的亲人，你才会有那种感觉吗？你想那得需要多少多深的记忆，多深的因缘才会有那些。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能够学进去三识说法，你左思右想来对比，你已经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不在前边了。咱们因为不这个没有天目看不了，说不准确，但是你根据这个一般的比例来说能够想象得到。而且呢，佛法的道理并不复杂，你看我们讲唯识，从第一天我就说很简单，佛法什么呀？就告诉你现在是梦，你现在就下决心我从这醒来，你就佛陀嘛，就是叫觉者，就是从那梦中醒来，我要醒来，这就是佛法道理。金刚经、般若经、什么唯识，讲了半天讲什么？就讲这么一个道理，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哎，就这么简单。说那为什么这么难学呀？他就是难信难解，就是难信难解。为什么难信难解呀？因为你熏习那个颠倒见熏习的时间太长了，你现在全是颠倒见，然后佛告诉你一个，当然我们说了，告诉你一个你一信呢，这已经是在那个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听佛法的基础，哎，你才会有这个。但是呢，你跟那个大量的那个颠倒见，你还得做斗争啊。就是说的，你比如说在这我们讲三个小时，你这三个小时你觉得是非是无境，只有心没有境。等着这个说讲座结束，开始啊，该搬椅子了，该这个收拾书包了，你很自然的就觉得这个椅子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书包就不用你想。为什么呀？那因为已经大量的颠倒邪见已经这个成习惯了。所以呢，难在哪儿啊？难解，难信难解。哎，现在我们信了，就在难解了。难解就是什么呢？然后我对这个道理解了，我还应用不到这个，就是不能如理思维。就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文思修叫正文熏习如理思维，哎，这两个步骤，主要是这两个步骤。正文熏习，哎，听懂了。还不能如理思维，就是不能按照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来对待面前的事物。 难都难在这儿。所以呢，就是我们修行就是什么呢？第一步要听懂佛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二步我们要用这个意思来纠正我们的邪见。不要害怕，有的人说我纠正了邪见，那跟别人都看法不一样了。你比他清醒，你比他智慧，哎，你比他这个做事情啊，你越来越轻松。哎，你想，你知道面前这是梦，这是假的，你跟那个把他当真的那个人，你感觉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你是在那跟他玩，他在那认真，你想谁轻松啊？这是第二个相。我们说了，说三相，第一个真实相，第二个叫假相。假相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本来只有心没有外境，就除了心，就心外没有东西吧。外境就是指心外有东西。哎，我们佛说三界唯有心，心外没东西，叫唯识无境，没有外境。这个外境包括物质跟精神，包括什么五蕴十八界，就是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外境，不是光指的物质。凡夫认为的那种精神，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这种精神，那也是凡夫的虚妄分别，根本不存在这种精神，就是不是一种存在啊，光在这个脑子里头，这是凡夫的认识。佛说的这个唯有心唯有识的这个识，既不是凡夫认为的那样的物质的存在，也不是凡夫认为的那个精神的那样的不是一种存在的存在。它是一种什么存在呢？就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但是呢，你说它是像物质那样那个心在那儿，错了。说它是像精神那样，就是也不是一种存在，也错了。就是你能想象到的都错了，它就是一个在我们想象到的一切法之外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就能够做梦，它就能够起到这些作用。你也不用去非要在这个梦里头说真实是什么样啊，我非要想，非要见到，非要什么，你也不必追求。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见真，而是除妄。你的任务是让这个梦中断，真自然现前，不用你去找说真是什么样，不用找，你非在梦里头要见真，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真实是什么样啊，我看看。有的人开天目，你开天目也是妄，也是梦。有的人说怎么着，你怎么想办法都是梦。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路，就是说这是梦，把这个梦让它中断，让它升不起来，真实自然现前，根本用不着你去。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是破坏这个梦的升起。破坏的方法是什么？闻思修正见，你大量的学习闻思修正见的种子，到那个因缘成熟，就是力量达到的时候，梦就生不下来了。说我这生能那个就是梦醒吗？你不要管他那个，你闻思修正见熏的种子，踏踏实实都是你的法身种子，你增加多少，这就是你的成就，就是你的功德，这是真正的功德。哎，熏习正见的真正的功德，我们前面读了那么多的那个般若经的佛说的话，就是说你能够一念与空性相应，你能够跟真实般若波罗蜜多相应，那是什么功德都无法比的。为什么呀？它使你在成佛的道路上，使你在从梦中醒来的道路上，真实的增加了你的正见的力量。说老实话，你这生啊，你这样 我们这叫实相念佛哈，就是说是念佛里头这个力量最大，效率最好的。你能够这样正能熏习啊，你往生净土，那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力量很强的，那个把握很大的。我说一句话，就是说即使你往生不了净土，这一生你熏习了这么多真实正见佛法的种子，你想这个因缘它是要起作用的，你想你会生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报，都错不了的。这是最真实的修行，哎，是最好的念佛。念佛是想念佛，想念佛的什么？你最差的就是想念佛号，想念佛的名字，这是一个最差的想念。然后高一等的是想念佛的形象，哎，想念佛正报依报，包括他的那个佛土净土极乐世界的形象。你形象的熏习要比那个声音的熏习啊，它要那个信息多，力量大。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信息习惯是颜色占85%，声音占10%。说那为什么不教大家都观想念佛？因为观想念佛难度大，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根据众生根性，普遍提倡持名念佛。还有第三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直接念佛的法身，直接念佛菩萨正道的真实相，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直接念正见，这叫实相念佛，念法的实相。佛的法身是什么呀？就是法的实相，就是那些正见，就是心经，就是金刚经，就是唯识。等于说你现在就是在积累佛的法身，你说你这个念佛直接跟佛越来越相应，你想这个功德根本不是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能够相比的。你像现在我们搞的这个流行的这个，好像就是说你在这学经论，在这讨论经论，在这熏习经论，好像是耍嘴皮子，好像不是真正的修行。我问一些法师说，寺里头现在一般说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啊？说一个是念佛，一个是做事儿，就是做实际事儿，修寺啊，什么为寺里做事儿，还有一个打坐，打坐是硬功。哎，你看说了半天，实际上呢，做事儿跟那个打坐实际上都是福报，都是福德，是帮助你升起智慧的条件。持名念佛可以说是正见，但是在这个你因为直接跟佛相应嘛，但是呢是三种念佛里头效率最低的，这是流行的。现在大家也知道说实相念佛效果最好，但是呢大家对视，我也问他说什么叫实相念佛，大家解释的都解释不到点儿上，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学经论是学诸法实相是实相念佛，知道这个。好，我们再来学第三个相，前边真相假相两个，再学第三个相，此中何者原成实相？这三相里头哪什么东西是原成实相的？咱们来看定义啊，为就是说的是，既于彼依他起相，由似一相永无有性。也很短也不长，我们来一个字一个字抠一下。既就是于在彼那个依他起相，哪个依他起相？他第一个说的就是依他起相，就是在刚才那个说的依他起相上头。为什么要多这个前提条件呢？这就是告诉你真实情况，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依他起相，只有心，就是在这个依他起相上，就是在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情况上，你做到什么呢？ 由四意象永无有性，由第二个四意象我们说的那个假象永无有性，你永远没有四意象升起了，这就是圆成实相，就是你圆满成就了真实相了，就是你什么时候五蕴皆空了，你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相了，正道圆成实相了，用那个中观的话就是正道空性了，哎，五蕴皆空了，很简单，由四意象永无有性。你比如说为什么要永无有性呢？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无蒙睡眠，我们无蒙睡眠前六十亿休息没有四意象嘛，四种相位触法都不升起了，无梦睡眠，你那个叫脑电波，不活动了，直线，你四意象没有吗？但是早晨一醒，四意象又都来了，所以呢，你不是永无有性，你就是不是正道圆满正道真实相了，暂时的没有不行。要永远没有，然后永无有性，性是什么？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跟相跟体通的，就是四意相永无有的那种相，那种性，那种体，那种这儿用相看的那种相，就叫圆成实相。哎，你什么时候这个我们面前的四意性，我们说了四意就是意识用五种主观材料显现的一切，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包括意识胡思乱想的法也是用这五种材料显现的，哎，这是准确的说法。所以四意相实际上就是整个凡夫所知法，就是整个遍计所知相，整个凡夫所知法永无有都没有的这种相，这种样子就是真相，就是真相来了。真相没有相它也叫相，叫实相无相，无相为相，这就是你总得起个名啊，哎，无相叫相，就是五蕴都没有，这也叫一个相，叫什么圆成实相。圆成实相是什么呀？是无相。不过这个唯识啊，因为他讲了真相，这个无相就得讲，你在那个般若经说没问题，因为在唯识之前都不讲真相，你像般若经他就永远是讲凡夫所知这一切法，这个怎么看，所以他就说无相，那就非常准确，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的相都没有了，这就是真实般若正道空性了，正道圆成实了。在这儿呢，你就在唯识里头，因为讲了真相，因为佛到后得智，他看到的众生心也都是有相的呀，所以这儿呢就要加一个这个，就是由四意相永无有性，就是你凡夫不是意好像是意的那个相永远没有了。换句话说，就是说圆成实性的定义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了，都没有了，这就叫圆成实相。所以唯识的定义，这就是了义法，它就定义也说得很确切，很了义，是四意相永无有。哎，你像那个金刚经他就不说这个，他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那个一切就是概括了所有的法。说为什么他不用那个定义就说一切法呢？因为金刚经从一开始他就破色空，是受想行识空，什么十八界空，说的都是凡夫这一套，所以他在总结的时候他就不用，他就说一切法不管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因缘都如梦幻泡影， 因为它的范围就是在凡夫所知法范围说的，所以它不用加定义。就好像说给小学生讲课呢，你不用每句话都排除说啊，这个定义在中学是不一样的，在大学是不一样的，你就不用说那些话。因为小学他就不知道分数，不知道那个什么微积分，他就不知道那些深的，他光知道这个整数。所以你就说所有的数都是哎什么，你就直接说他就是知道的那个整数的范围，就跟这个似的。哎，所以对小乘对中观或者叫般若识说法呢，他就不用有这些定义。哎，因为那个时候他涉及不到真实相，说的都是假相，所以他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一切假相都如梦，他肯定里头没有真相嘛，你不可能真相也如梦，那佛也就没醒了，是不是啊？哎，永无有性的这个性呢，主要的意思就可以相，四一相如果永远没有了，这样的相，这样的样子，就是实相真实相的样子。你看《心经》里头也说，是诸法空相。空相也就是实相嘛，说是这一切法的空相是什么样子呀？观音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就是你在证到这一切法的真实相的时候啊，那个真实相是什么样子呀？它里头没有生没有灭，你没有生没有灭就是没有相，所以它叫空相。这一切法的空相，一切法的真实，就是他为什么证空相啊？他说我照见五蕴皆空吧，照见五蕴皆空，人就会问你那个空，我怎么知道我证的是你那个空相啊？那个空是什么样子呀？他说这个空的样子呀，就是不生不灭，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没有颜色生起来，也没有声音生起来，也没有感觉生起来，也没有想法生起来。哎，不生，不生当然就不灭，不垢不净，也没有脏也没有净，也没有善也没有恶，任何对立的概念都没有，不增不减，不动，哎，没有增加没有减少，为什么呀？空，不动不变，它怎么会有增减呢？哎，就是告诉你观音，我证到的五蕴皆空的那个空的样子呀，哎，他用三组来给你表示。你看，跟这个四一相永无有性，哎，都是完全一致的。他就是你那五种材料永远没有了，哪五种？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永远没有了。五种材料一没有，你人呐是不会有任何想法，因为我们的任何想法都得用这五种材料才能这个活动。好，这个三相为实的，我说韩老说过一句话，说为实的核心理论是三性。嗯，这就叫三相三性一回事啊，这就是核心理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相，一个假象，一个告诉你说假象实际上是没有的，一个真理，一个无为法，两个有为法。然后韩老后边还有一句话说，理解三性的关键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执。为什么这个不好分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遍计所执，是梦里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认为它是依他起的，这是一个颠倒见。这个见呢，就是我说的，你不是把佛法学得很深入很透彻的话，你很难这个理解，很难相信。所以呢，我们很习惯的犯错误，就是把我们见到的这些法当成是依他起，当成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大量学为实的全是这样。 你们学了之后有机会的话，你们也不用故意去学，有机会你可以听听别人讲历史，看看别人讲历史的文章，全是认为面前就是一塌起。如果面前就是一塌起的话，就取消了整个佛教。怎么讲呢？一塌起是佛菩萨后得智才能证到的真实境界。你已经见到一塌起了，你就是后得智升起了，那肯定那个根本智早升起了，因为根本智引起后得智嘛。那就是说你已经证空性了，你已经见真实了，你是已经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那你跟凡夫说的这些法对你都没用了，你已经证空，给凡夫说的法主要是为了让他证空性嘛。把凡夫学这个佛法全取消了，你已经是圣者了。你还修什么呀？我们就是为了见真实嘛。你已经见真实了，你不用修行了。结果呢，真的是没有修行。这都是一塌起，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就是把那个佛见都给用我们凡夫的见，把佛的话都解释成我们的凡夫见。我们现在就是正见，我们无始以来就是正见，一切这个有为法都是这个。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啊，没有的是那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啊，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好，讲了之后，大家，你说这个东西能帮你去烦恼，还是不能帮你证空性？你都不认为这个是空，你怎么可能证空性呢？啊，等于就把那个整个佛法取消了，实际上。所以，我们佛教现在为什么进入末法？为什么佛教这个衰败？没有正见是核心，没有正见是核心，没有正见就是说，这个人他实际上不是用真正的佛法武装起来的人，他就是凡夫见。结果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凡夫见。保持了佛教的一些形式，你像戒律呀、什么这都保持下来了，但是呢没有正见。你如果说真的有一点正见，就知道面前是梦，就这么一点正见，你那个人呐绝对大变。你知道面前是梦，不是真的，是假的，你说他还会去那么这个贪？那么嗔，那么痴吗？这说的是真的得到一点正见，就是你真的理解了，真的相信了，说面前是梦，谁还那么傻？那个人绝对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正见？你去观察，你看他整天忙忙碌碌，实际上把一切都是当真实的啊，人肯定是没有正见的。有正见绝对是不一样的。刚才就是说，学好三性的难点关键啊，是分清遍计执跟依他起。这个呢，整个第三品呢，基本上就重点就是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好，再学一段啊，因为这一段很简单，我们已经提前读过。此中就是说这11种识里头，深深者寿者识。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六内界就是指的内是指的身体内，身体内的18界分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就是六内界，就是我们身体里头的6种东西，6种分别。这6种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6个根。这前3个是。眼、耳、鼻、舌、身、意6个根，身是前5根，前5根是色法。身者、寿者识是身者是那个跟前5识同时升起的那个意识的一根，寿者识是意识的根一根，这2个意的根呢是心法，这是凡夫见，这是跟凡夫共同的见，就是。六根，人有六根，说前3种识呢，就是六根， 彼所受时应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六尘，就是六尘是我们所感受的时。彼能受时即是眼等六识界，就是六识，就是六根跟六尘一处，因缘和合一处升起六识，眼识升起了，耳识升起了，就是升起六种认识，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六根六尘里头啊，这是十二个哈，里头有十个是色法，六根前五根是色法。实际上那个意尘里头啊，就是法尘里头啊，实际上是有色法的。法尘里头我们认为，你比如说我们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在法尘里头，是意识的一个判断，所以意识里头实际上有那个色法。但是呢，由于我们凡夫也知道说意识的判断，意识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呢等于是前十二处里头啊有十个色法，然后一根跟意识的认识对象法身是心法。你看十二处里头十个色法，我们为师讲根本就没有色法，所以这都是凡夫的认识，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用凡夫执着的那个不存在的东西给我们的心分类起名字，有执着六根的，有执着六识六尘的，还有执着有六识的。注意这个六识也不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六识是凡夫定义的，不是这个佛实证的那个六识，所以这虽然用十八界的名字来定义识，但是十八界是不存在的，是指的执着十八界的心是有的，直接是执着十八界的记忆跟升起的现行是一他起是有的。然后呢其余诸识，就是除了这个前边这五个识，你看前边三个这两个一共五个，一共十一个识，后边还有六个识，其余诸识应知是此诸识差别，是上边这五个识的差别，就是等于说这五个识就是我们心里头执着十八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心就是依他起的自性，哎，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其后边又给这个心分类起名字，都是在这个自性上又给它就是重复的起名，重复的分类，你可以起无数的名，那都是差别，不是真实存在的了。像六道，六道根本不存在，所以那个六道的假案例也是这个不存在的，这是前边讲过这个意思。再多讲一句，说那个十八界也是不存在的，你怎么把它叫做自性呢？这就是刚才也说过那意思，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自性不可言说，你一说就是它的差别，就不是它的自性。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儿又得定义自性，自性就是它本身，你说一个东西说它是什么呀，你得介绍它自性吧，介绍它本身吧。所以呢这个自我们见不到自性，我们说的自性都是用语言假案例的，我们说依他起是实际存在的，你也给它假案例一个自性，所以我们就说依他起的自性是种子跟现行，种子现行里头分多少类啊，就是执着十八界一共分十八类，哎，把这个定义为它的自性，说明这么意思。然后其他的是差别，那就是了义了，那绝对是差别，因为这个自性都是用差别定义的，那个差别它就是差别，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要分自性差别，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这是跟中观相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为什么要分自性跟差别？因为世间人都统一有一个认识，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自性，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客观存在的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差别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们人对它的认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差别我们说了，什么叫差别？就是不同。什么不同？你必须拿两个对象去对比，人家客观存在的两个东西，人家谁也不跟谁比，人动都不动，是不是啊？人家哪有认识啊，哪有比啊？都是你人去说，我把这两个东西对比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啊？哎，说他们俩这儿不同，出来一个差别。哎，说这个什么不同？我们所有的分别啊，都是这么出来的。你要是就是一个东西，我们就没法思维。一个东西没有二，一个东西我们脑子就动不了，我们必须至少要有两个东西，哎，然后呢我们才能对比，哎，这两个东西，哎，它有什么差别，我们才能说，才能描述。所以呢，我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世界客观存在它就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二，你一分成二，那就肯定不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它怎么能是两半的呢？但是我们人的思维呢，又必须要分成相对的概念才能思维，又必须得分成二。所以呢，就是我们人对客观存在的世界的本质、自性、本体的任何分别都是差别。实际上我们说的那个自性也是在差别里头假安立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个自性，这句话也是我们人猜出来的，不是你现量见的，因为谁也没见过物质，谁也没见过，不要说物质，谁也连精神也没见过，谁也没见过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见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给我们在脑海里头翻译出来的、描述出来的。我举过一个例子，就好像你是司令官，在战场上，在帐篷里头，然后开着五个窗口，有五个侦察兵在那侦察，这个说外边是什么颜色，那个说外边有什么声音，这个说外边有什么感觉，那个说外边有什么味道。我们的意识就是这样，他只能根据这五官观察来的这五种信息，他在这判断现在外边是怎么个情况，然后他来做出决定，来指挥这个打仗。我们的意识说，那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是这个司令官呢，他咱们就算吧，他有一个电脑，那个说我看见什么颜色了，他就按照他了，他说看见什么声音了，他就配个什么声音，他说他闻到什么味道了，他就弄个什么味道，然后他在这个电脑里头屏幕上啊显现出来一个意识组合起来的一个战场的景象，哎，然后他来猜战场上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敌人在哪儿，我在哪儿，我要怎么打，我要猜了发命令。然后这个究竟战场上说发了命令之后是又变成什么情况了，他还得靠那五个侦察兵来报告。五个侦察兵真实看到的情况他不知道，五个侦察兵给他说的那个都是五个侦察兵自己说出来的，他说我看到什么颜色了，我听到什么声音了，都是转告他的，都不是外边的客观情况。我们的意识就是在这个司令官就是在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司令官我们意识啊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点点真实情况，就是在那个帐篷里头听这五个侦察兵报告情况，然后他去猜。好，今天课就到这儿，大家可以这个琢磨琢磨啊。